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公孙策告诉包大人说，南侠展雄飞已经孤身一人去往相空岛了，今天一大早在我这儿开的文凭录引。包大人听到这里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卢芳、徐庆、蒋平三个人跟展雄飞说了，说这个相空岛卢家庄您自个儿可不能去，您等着我们哥三个呀把这韩二爷找回来之后，我们一块陪着您到卢家庄去。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那危险性很大。展雄飞昨天晚上是答应了的，可是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走了。包大人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心里就合计呀，展雄飞为什么答应了之后今天早晨还走了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原因。昨天晚上展雄飞虽然是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展南侠心想，哦，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回转陷空岛卢家庄了，人家这哥几个说等着他们找完了老二回来，我跟他们一起再去，怕我有危险，这就说明我自个儿去不了啊，说明陷空岛卢家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很难去的地方啊。可是白玉堂盗走三宝针对的人就是我呀，难道说没有人家这三位弟兄我就去不了相空岛吗？展雄飞心想，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锦毛鼠白玉堂左一次右一次三番五次在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跑到包大人府中把这个三件宝贝给偷走了，指名点姓要让玉猫去办案，这就叫跟我叫板。我要不去，这就是让你把我给叫住了。所以展雄飞表面上口头上答应着等着卢芳他们回来之后跟他们一起去，实际上心里想，我不用等你们，我自己就去了，我到底看看他那里是什么样的龙潭虎穴。展雄飞昨天晚上这一答应反而把大家伙都给稳当住了，今天一大早他自己单独找到公孙先生让他给开出来文凭录引，他是爷家的差官，应该有证明身份的东西，揣到怀里边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够奔松江府去了。展雄飞走了，说白玉堂是不是走了呢？白玉堂也是走了，因为白玉堂自己意识到啊，在东京汴梁城不可再久待了，他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都来了，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好事。白玉堂想，他们都来了之后而且都站到开封府那个方面，这还有我的好吗？我干脆我斗展雄飞，我就把他调出去斗，我把他调到陷空岛。这白玉堂可是真动了脑子了，他先是到了烟叉伞那个地方，然后夜探开封府，知道开封府包夫人要办寿，扮成一个穷书生的样子，送两条鱼来给送了一份寿礼。送寿礼的过程当中他是打探消息，得知这个消息包夫人办寿，太后给送了三件宝贝， 而且三件宝贝是国宝。白玉堂打听明白这个消息之后，晚上就行动了。正如展雄飞所说的，开始是投石问路，知道这国宝藏在李夫人的房中了，接着是调虎离山，前边放了一把火，大伙一救火的时候，他到后边把三件国宝一敛活，兜在一个兜子里边拿着走了。临走的时候写好一个条放那，这条实际上是没动身之前就写好了的。盗宝成功，把这条就放下了。白玉堂先行一步回转陷空岛。白玉堂这意思，你展雄飞敢不敢来？如果你要是英雄是豪杰，敢来，咱们在陷空岛，在卢家庄，我好好的斗斗你。我跟你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一宝剑把我的刀给削了，我不算露脸，这算我栽面。这个脸儿，我得到我的陷空岛之后再找回来。白玉堂这么想的，所以白玉堂先行一步走了。那么展雄飞呢？随后也骑着马跟来了。罗家这哥几个去找二爷韩章去了，包大人说好了，我们会尽快的回来。单说展雄飞骑着快马，一直先来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到松江县这个地方，一见这县太爷，得递交自个儿的身份的公文，使展雄飞感到非常意外。一看这个松江县的县太爷，他认识谁？这位叫田启元，他有个老仆人叫田中，他的妻子叫金玉仙。当初包公下陈州的时候，这展雄飞曾经管过他们家的闲事，没想到现在这个田启元在这做了县官了。田启元一看到展雄飞来了，这田启元非常高兴，马上把展南侠由打外边迎接到县衙门之中，盛情款待，摆上酒席。酒席摆上之后，就跟展雄飞说了，说展南侠，今日您大驾光临，有什么贵干呢？展雄飞就把白玉堂大闹东京城，盗取三件国宝，回转陷空岛卢家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展雄飞说，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三宝来的，我就要见见白玉堂，一见面谈一谈，解除误会；二咱们是客卿客礼的讲道理，把三宝要要回来。当然也不排除他不给三宝横不讲理，我们动手交锋。田启元说，这个事情可不是太好办呐。是陷空岛卢家庄在我的管辖区域之内，卢家庄的庄主叫卢芳，而且卢家庄的对过还有一个地方叫墨花村，那墨花村里边也有几位练武的，他们都是管着船的，这个船在江河上边跑运输，他们都拥有巨额资产。当然了，他们都比较遵守国法王章，但是我也曾听说过，他们背地里在我们不可查访的情况下也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比如说今天他把三件国宝盗来了，这个事情就是属于违法的事情啊。展南侠，你自个儿一个人来喽，就去找那白玉堂，这不太危险吗？我看这样吧，我从我的松江县派出一些官兵到卢家庄，把他庄子给他包围，把这白玉堂活捉了，怎么样？展雄飞说不可。展雄飞说，您不知道啊，白玉堂这件事情是冲我一个人来的，您要说他这是有违国法，我们可以这么看，但是他这个做法是冲着我来的，就对我是一种挑衅，对我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个人就得应战，我这么一应战， 我们两个人这叫单打独斗，江湖上武林中这是自己立的这么一套规矩，我不能违反这个规矩。如果说我要跟他讲国法，您派着官军把他包围了，那白玉堂有可能就跑了，也可能哪儿也找不着他了。恰恰是我一个人来了，白玉堂要知道了，他肯定会和我见面。天启元一听，好吧，斩南侠既然这样认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您说我做什么？斩雄飞说，我骑的这匹马寄存在你这里，然后呢由打这里够奔陷空岛卢家庄，水路得坐船，你给我安排一只船，再给我派一个水手跟着我，把我摆渡到陷空岛。好吧，天启元马上就吩咐手下一个水手，姓于，叫于彪，让于彪准备了一只船。斩雄飞身上带着宝剑，挎着镖囊，自己就上了于彪的这条船。上了这条船之后，于彪摇着这船，斩雄飞站在船上，顺水路就来到了飞风岭。到飞风岭下就是岸边了，在飞风岭前往上走就是卢家庄。到在这个地方，于彪把这船就停到这儿了。船一靠岸，于彪转身行，冲斩雄飞说，斩爷到了，您可以上岸了。斩雄飞说，谢谢你了，这一路上让你受累了。于彪说，您这是说哪去了，我们县太爷对您都感恩戴德，您会跟我那么客气吗？啊，没必要没必要，请您上岸，还有什么话要说吩咐小人。斩雄飞说，你记着，你回去以后跟你县太爷这么讲，三天之内打听着陷空岛卢家庄的一些动静，有动静的话你们及时可以过来，如果说半月之内这陷空岛卢家庄什么动静都没有，你们就赶快的到开封府去，把我到这里来的事情禀报给包大人，让他快想第二步办法。哎，展英，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展雄飞说，没有别的意思，什么事情啊，我是得往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呀。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卢家庄陷空岛里边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可能白玉堂对我下毒手下狠手，也许我未取三宝在此为国尽忠，那我斩昭也是理所应当的，就请你到那个时候向开封府禀报就行了。于彪说，不至于，斩爷凭您这身本事，凭您这能耐，绝不会这样。斩雄飞说，但愿如此，你请回吧。于彪摆着船走了。于是斩南侠迈步往上走，怎么往上走？这是个山坡路。斩雄飞顺着山坡路往上走，走不多远，半山腰上一看，是一道寨墙。所谓的寨墙，也就是卢家庄的庄院墙。这个庄院墙啊，都是拿那种片石头垒起来的，当地产生这么种片石头，搭墙很方便，垒起来有一丈多高，周围是一个大圆圈，把这个卢家庄给包到里头了。这面有一个庄门，这个庄门是铁栅栏关着，里边锁着。这个庄院墙上边晃晃荡荡有三三两两的人来回走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已经是定更多天了。斩雄飞来到这个庄院墙外边，往上看着，就喊了一声，哎，请问这是卢家庄吗？上边的人一听，是啊，你谁啊？哪来的？我问你们，你们的白五爷在庄里吗？白五爷？哎，白五爷在庄里啊，快点到里边去禀报，就说 展昭、展琼飞单人一告，到此拜访。啊，展昭、展雄飞，您是那个玉猫吗？展雄飞说：“然也。”啊，您等着，您等着，就看这个庄墙上面人下去了，跑前往里边禀报去。展雄飞在这下边就等着，左等也不出来，是右等也不出来，等了好半天，里边没动静。展雄飞在这又问：“喂，上面有人吗？”这回一问呢，听搭腔的呀，不是刚才那个人了，是另一个人。谁呀？谁在下边败去拉夜的，吵吵嚷嚷的？展雄飞说：“我，刚才我让你们的人往里边去告诉白玉堂，怎么这么久还不带信出来？快快开开你们的寨门，我要进去。”你是谁？展雄飞。啊，是不是那玉猫啊？正是。你他妈叫玉猫，还用在门上走啊？啊，这猫那多能耐呀，就我们家就这个院墙能挡住猫吗？我们的猫从来不走这门，都在墙上翻过来窜过去的。有本事你在墙上过来，我告诉你，你要是过不了这墙，你就别叫猫，叫猫就不用走门。跟你说就这么回事，我们五原委爷早就说了，猫来了不用开门，就走墙。展雄飞一听这人说话好像是喝醉了，这舌头都有点短。展雄飞又一转念，这白玉堂回来以后肯定他要给我设出很多的路障啊，这门都不给我开，让我翻墙而过。好，展雄飞心想，我既然号称玉猫，我就能过得了你这个墙，我之所以叫门，这是从礼节上讲不能不这么做。既然你跟我这样叫板，那我就翻墙而入。但是又一转念，这可不能随便翻墙，白玉堂这个人诡计多端，我翻墙而入，万一他那个墙里边设下了有陷阱，绷腿绳、绊腿锁，我往门一落，他崩把我绊倒了，那怎么办？我不从这正面走，我往旁边绕。想到这里，展雄飞顺着他这个庄院墙往前走。当他走着走着走出来一段路，看这个庄院墙拐了弯了，由打正面转到东头来了。到东面的时候，展雄飞仔细听着这个院墙里边的声音，院墙里边没有动静。展雄飞这个时候双脚一点地，丹田一提气，一滴溜蹭窜到院墙的墙头上来了，在墙头上一站，低头往底下观瞧，一看里边静悄悄的，并没有人。展雄飞摇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块问路石，把这石头往这地面上一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石头一咕噜，说明这个地表面是实实着着的，不是空洞的声音。展南侠然后一提气，噌，又打墙上蹦到了地面，到院里头了。展雄飞身轻如燕，体轻似棉呐，落到地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下来之后他仔细定睛一看，进了这庄子了，再往前面走好像有一片庄院，这是一片宅子，估计这就是老卢家的宅院。展雄飞往前走，直接来到这个宅院的门前，一瞧这个宅院青堂马瘦， 当中间是一个黑大门，五凳条子是台阶，两旁边有两个小石狮子。这个条子石上去之后，门洞里头挂着两盏灯笼，左边的灯笼上写着字接福，右边灯笼写着字迎祥，当中间这灯笼写着两个大字大门。哼哼，甘雄飞心想，这是大门，这是写给我的还是告诉别人的？你们家自个儿这大门在哪都不知道吗？还在灯笼上写上。展雄飞一看他这两扇门虚掩着，并没插。展雄飞走上台阶，用手一推这门，这门轻轻的就开了。两扇门一开，展雄飞迈步就进来了。往前走着的时候，展南侠都夹着小心呢，生怕脚底下踩上陷坑翻板。但是展南侠心想，这个大门里边不至于设这个东西吧，他们还要出出进进呢。展雄飞走进来一看，对过迎着大门的是影壁墙，影壁墙两边挂着两盏灯笼，这两盏灯笼是白纸糊的，把影壁墙上面照得挺亮。展雄飞注目一瞧，这影壁墙上面感觉有一幅画。展爷走到跟前，借着灯光仔细一瞧，嘿，这什么画？画了一幅画是五鼠斗猫。这把展爷可气够呛，画着五个耗子，各种神态，各种表情，总而言之，这耗子瞅着都盛气凌人。当中间有一个猫，这猫啊在那儿躺着，四爪朝天，一副恐惧的样子，被老鼠吓得够呛。展雄飞心想，这幅画肯定是白玉堂找人画的，而且是最新作品，画完了就高这儿了，知道我今天要来，准备用这幅画气气我。展雄飞心想，潘玉堂，你鼠肚鸡肠，你这一幅画就能把我给气怎么着吗？展雄飞又打这个影壁墙旁边转进来了，转进来一看，前面有第二趟房，这第二趟房一拉六是五间，这五间房没有灯光。展雄飞一看，在房门外边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是圆、亨、利、贞。展雄飞心想，瞧这意思，他还研究过易经，但是这个门不在正面，这门开到旁边。展雄飞心想，这可真是土爆的地方啊，他这个门怎么偏在一边开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